好，大家平安啊。该怎么去思考不同的问题？他很多角度去想，对啊。那为什么专利对已经说不要再戴耳环了？因为这是卢普的象征哈。因为再戴耳环呢，就需要花很多钱，专利就变成卢普了，要赚钱了。这是一个不同角度的思考。到底我们怎么去思考实践？第二十章是高峰咯，二十章已经带到西乃山了，西乃山然后就颁布十诫，颁布完十诫呢，没想到第二十一章就开始讲卢普的问题。经文这样安排下来有什么意义呢？讲完十诫应该是很荣耀的，讲完十诫应该是整个高峰啊，讲完十诫下一章，如果我跟你是编剧的话，剧本怎么编下去？他们去到哪里就高举十诫，十诫就发光了，然后呢去到哪里那个光就出来了，敌人就被打败了，那十诫通行无阻哈，每一个家门外面都挂一个十诫，对，十诫就挂在胸前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这个就成为十诫的选民了，走到哪里都很威风了，是这样吗？诶，没有哦，他立刻去面对一个社会的问题，一个社会到底有没有可能消灭贫穷呢？社会有没有可能没有阶级呢？就是不同的身份，不同的阶级，社会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完全平的？就是全部人啊，财富全部均分哈，你把你的钱拿出来，我把我的钱拿出来，全部呢要多少就大家既要拿多少，不可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面对一个东西，圣经好像觉得重点不是那一个。圣经重点去做两个东西，一个是到底什么叫自由，什么叫公义，他在处理这两块东西，自由跟公义的问题。那自由跟公义就具体落实到那个卢普的问题，还有赔偿的问题，还有那个相处的问题，他就是整章经文要处理的自由跟公义的一个问题。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自由，一天到晚讲公益公益公益，那这种公益呢是假公益，对不对？好像刚才淑敏说 我要遵守律法律法律法，哎，如果这种遵守呢，他没有自由啊。一个人如果是这样没有自由，只是遵守这个规条遵守那个规条的话，他是很辛苦的。神不要我们去守律法守到一种程度，好像我这个人一直被压被压被压，神要我们学公义里面一定是有自由的，没有自由的公义是假的公义。倒过来了，如果我只追求自由呢，没有公义呢，那他就是现在的社会高举个人这个自由泛滥了，自由泛滥到一个地步呢，你公义的问题我不去处理，我不去处理，只要我喜欢就可以了，对啊，责任的问题、家庭的问题、下一代的问题不重要，我自己喜欢就可以了，对啊。那所以他在处理两个东西，自由跟公益里面的一个平衡，那一个互相的互补，接着是进到这张经文的一个角度、一个眼界。第一大段。处理卢普跟卢碑的问题，这个问题最直接就是碰到自由这个问题，对，自由跟公义的问题。那个人，他说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卢普，他必服侍你六年，第七年就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。当他写这些的那些典章的时候呢，通常他都先说一个总的规则，主要的条款，后面再补充细节是怎么执行的。好像第二节他是一个主要条款，总之服侍你六年，第七年放他自由。那具体的执行方法是怎么样呢？后面三四五六再补充那个具体的执行方法。他若孤身来，你就让他孤身去咯， 因为他来的时候做奴仆，他一定是把自己他应该是有经济原因嘛，生活不好，所以他甘愿把自己卖为奴仆咯。他卖为奴仆，如果是单身来的，你就让他单身走，对啊，那这个公平嘛，是不是？那如果呢？如果他若有妻，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。原来他来的时候被卖是一对夫妻这样卖，那就好了，那就出去咯。如果去到第四节，他主人若给他妻子，那等于他单身来的，是主人替他娶妻子，给他钱替他娶妻子，也照顾他的生活。妻子又给他生了儿女，儿子或女儿，妻子和女儿女要归主人，他要独自出去，合不合理啊？可以接受吗？开始有一点觉得不能接受哦。哎，妻子是谁的？我的啊。儿女是谁的？我的啊。好，那你来的时候几个人来啊？我啊。那现在要多少人走啊？一群啊，对不对？那你来的时候是一个，你走的时候一群。那当然啦，是我的儿女啊，是我的妻子啊。我说为什么不能带他走？所以到底该怎么想东西呢？对啊，该怎么想东西呢？我来的时候是一个人啊，我来的时候不是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我来的是一个啊。我既然来的是一个，我现在能够有变一个变两个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恩典啊。两个又变三个，是恩上加恩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走的时候要把这些恩典留下吗？事情不是这样想的，对，总之他是我的妻子，什么恩典不恩典，不管，总之是我的妻子，我就要带走。有没有遇到一些逻辑上的东西在撞？又好像，如果我们能够那么冷静，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嘛，所以你可以很客观在那边想，哎，又好像对哦。可是要人家骨肉分离，啊，那个亲情分开，好像又有点不对哦。那到底该怎么想东西啊？对，所以原来想东西要想源头啊，那个根源的源头，我不能够想现在，我要想源头。源头就是我来的时候是一个人，现在主人已经为我娶妻了。那我不知道是第几年娶妻咯，可能是第二年。第二年他已经替我娶妻了，等于我已经在主人的祝福之下有家庭生活。我在主人祝福之下要生出孩子，所以按照那个东西，这东西是谁给我的？是主人给我的。如果这个东西是主人给我的，我已经被卖为奴了。我被卖为奴，现在第七年被释放，是不是一个恩典？是恩典了。那所以原来整个思考全部都是恩典哦。我穷到没办法生活，主人说好，我照顾你，对，你做我的仆人，恩典。然后呢，你没有妻子，我替你娶妻，恩典。娶妻之后你要生孩子，恩典。哎，请问你娶妻之后一个人吃饭，现在变成几个人吃饭啊？两张口哦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又生了，哇，你有生养众多哦，对不对？一生就两个、三个这样生出来，一个人吃饭我照顾你，变成是一家四口的话，四个人每天在吃我的饭，有没有？那如果这样想的话，是不是全部恩典恩典恩典恩典累积到最后第七年说好我放你走？那东西该怎么想呢？你放我走就放我全家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哎，可是你来的时候只有一个啊，东西就在那边纠缠纠缠，想来想去。圣经就说啊，原则很清楚，一个人来就一个人走，两个人来就两个人走，本来连走都没得走，本来就是你被卖为奴仆之后，你整个主权就没有了，整个主权就没有了。现在呢不是这样的，现在是回头想整个恩典，回头想整个恩典，原来都是神给的，都是神给的恩典。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，会不会？会哦，会哦。我们一个人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蛮孤单的，神就开始祝福我们，然后呢，从一个人变成 两个人，对不对？神就开启祝福我们，两个人呢变三个、四个，原来都是很深的恩典。我去细想神的时候，我想神的哪一个部分？如果说神啊，妻子跟儿女不准走，那我会觉得神很严厉，神很律法、很规条，是不是？可是如果我想整个根源都是恩典发动的，如果不是恩典，那这个东西就不是这样发展前进咯。那如果不是恩典，那我整个人不是现在的状况哦，对啊。那我跟西姆相认识是恩典的，对啊。他在美国读书，我在台湾读书，怎么可能相遇啊？对啊，那个年代在他在美国读书，大部分人都想尽办法留在美加，因为香港有97的问题嘛。那可是他又不知道为什么定义要回香港，对啊。因为神在带领，他不回去就找不到我。我当时呢也有一种感觉，好像想留在台湾继续读书，可是又没有成功，我就回去了，回到香港。回到香港呢，就在学校里面，我们当老师的学校就相认了，就认识他了。对啊，原来不是神的带领，就没有这个事情发生了。就没有后续一连串的。那所以当我们做决定要不要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，谁是最高呢？神是最高。如果神是最高的话，我想是他很严厉，要把我带来这里，连我的孩子都没办法来台湾吗？还是我去想他是一个恩典的启动？如果恩典的启动的话，他恩典主权是属于神的，主权在于他。如果我信得过他是好神，我把主权给他的话，后续会不会有戏唱下去？一定好戏在后头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这样去跟随的时候，我的孩子会不会特别蒙福？我的孩子会不会经历神特别的恩宠，别人没有的他有？因为我信任神，把我的主权给他了。那这个人如果信任主人，把他的儿女的主权都留在主人那边的，他自己一个人出去了，对不对？那当然就是很难过咯。可是他信任主人，信任主人不光是这样哦，信任主人应该去到后来说，我也愿意留下来。后来不是那个耳环事件吗？他愿意留下来的话，就那个在耳朵就打一个洞嘛，对不对？就贴在门边啊，圣殿的门边啊，打一个洞，他永远做奴仆。一个人为什么甘心乐意永远做奴仆啊？因为他思考你对我很好，他思考恩典，他不是思考那个律法，他是在一种很深的感恩之下去做决定的。他不是做那个挣扎，我为了我的太太，我勉强我自己；我为了儿女，我勉强我自己，我甘心为奴，因为我没办法把你们带走。我既然没办法把你们带走，我只好委屈我自己，留下来。如果他是这种思考方法，会不会很辛苦啊？然后他们一家人相处以后会怎么样？充满委屈哦。了解吗？充满委屈哦！我这样带你，那老婆吼他一声，他说：“我为你牺牲那么多，你还吼我？”很多东西就歪了，想歪了。对，这一段经文，它带动一个蛮深的思考：到底我做决定是在一种感恩之下，充满感恩去做决定，还是我在律法规条之下，不得不逼自己做决定？很大的分别哦，对啊。如果我逼自己做决定的话，我不是自由人；我感恩之下做决定的话，我越来越自由。对啊，所以这边讲到一种真正的自由，是我有没有眼界，一种眼界看得出那个真实的爱。这个主人如果是预表神的话，我有没有看见他真实对我的恩典？我们刚刚去完马来西亚开网络会议嘛，那里面就播了一个片段， 就是十七周年，母堂堂庆十七周年，请不同的组长去感恩见证，讲到自己生命从前多低，现在有一种什么的学习。其中一个就何老师啊，镜头就播他，他就出来就分享这一段。他说啊，他现在愿意请张牧师在他耳朵上面钉一个洞，他愿意一生一世留在六一一。啊，服侍神，因为起初他来的时候是很想离开的，但现在愿意，好说钉一个洞。那张牧师就很幽默，好，你说的，现在来，就成了他站着，然后呢，张牧师就摸他一边耳朵，然后另外一边呢，就叫他太太过来去摸另外一边耳朵。你说的，我们预备了，在灵里面要钉咯，不能走咯，哎，两边就有人捏着他的耳朵。对，自由的选择，因为感恩，因为感恩数算出来的是一个自由人充满喜乐的决定。我不要离开，我要留在这里，我要留在这里。虽然律法已经规定我可以自由，对啊，可是我愿意成为你的一家人。他产生一种蛮精彩的互动，那个互动是主人怎么用恩典去带仆人。他没有妻子替他娶妻，他生孩子继续替他照顾全家，是不是？主人怎么用爱待仆人？仆人怎么用感恩去回报那个主人？对，那个美好的互动就在第一大段里面发生。后来又讲到那个婢女，婢女是另外一个，因为妇女在古代的地位更低，有时候主人把她买回来之后呢，可能心目中是要把它娶成妾室的，成为妾的，那所以就多了一重的关系，不能够你当时说要把它娶成妾，后来就不要它，看见别的女生就喜欢别的，就抛弃这个女的，那所以这个女的也要受到保护。如果她你要替好像童养媳的为你的儿子预备的话，你要待她如同女儿一样。所以这边的条款都很清楚，一个公义的社会，一个对人应该有的处理方法。一到十一节就讲这个释放不卑的条例，十二到十七节惩罚杀人者的条例。在这个惩罚杀人者的条例里面呢，他很重视什么呢？十三节，本来说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，这就是基本的原则主要条款。可是有没有要考虑不同的个案，他下面就开始补充详细的个案。十三节讲到人若不是埋伏杀人的，乃是神交到他手中，我就设下一个地方，他可以往哪里逃跑。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，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，也要把他抓出去致死。这边是讲到逃城，他处理的是动机问题，我有没有杀人的动机，还是误杀？如果误杀的话，那你有一条路为你存留，就是逃到逃城。如果你不是误杀，你 有计划去杀人的话，那你一定要逃到我的坛前，也要抓出来要杀。所以他处理是动机的问题。第十五节，哎呀，我们蛮惊讶的，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，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。我们这边应该没有人打父母，除了小时候不懂事，对不对？那勉强不算。那去到后面呢，更严重咯，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。哇，这个严重了，这个严重了，这个严重。先不管他合不合理，圣经这样写立刻对我们产生一种蛮大的冲击。我有没有咒骂父母呢？如果有的话，为什么圣经讲的那么严重？打他，那如果是在香港拍电影的话，打父母呢，通常在粤语长片就会开启闪电雷轰啊，一连串的大自然现象就出现。因为好像大逆不道嘛，对不对？我打父母，父母生我，我干嘛要打他呢？那是大逆不道。那可是骂他呢？骂父母呢？ 原来我骂父母，我在羞辱他，我在羞辱他。当我这种骂，我不知道是心里骂算不算，还是要当面骂才算。如果 以神的恩典来讲，应该是当面骂才算，而且是骂得很凶的那种才算，不是跟他一般吵架。对，应该是羞辱我的父母，我骂他那种才算。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羞辱父母呢？为什么会骂他们呢？对，也许里面有伤害，里面有情绪，里面有压抑。可是圣经又没有说，后面十八节没有补充这个，因为前面蛮多补充的嘛。假若是这个条款，哦，这那个，那就不用记起他。假若是怎么样，就不用记起他。哎，这边没有再补充哦，这边反而是补充说打的要死哦，好，我还好没有打，骂的也要死哦，糟了，我也要死。圣经直接这样讲，越讲好像越严厉哦。他没有说越讲讲啊，还有出路了，还要补救了，还要怎么样？没有呢，很直接呢。很直接的。所以神到底要建立些什么？神要建立一个社会的秩序。如果这个社会的秩序不建立的话，整个社会会混乱。对啊，神没有说对不对的问题，神是说整个基本秩序。社会本身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去。我如果骂我的父母的话，那等于我没有传承，也同样没有接盖，谁来接盖我呢？对啊，如果下雨有雨伞的话，那雨伞就保护我咯。太阳很大，女士们也可以拿一把雨伞、阳伞，对不对？也接一接咯。那如果他父母是代表雨伞的话，我骂他，这个雨伞就破了洞，我骂他，可能整个雨伞就飞走了。对啊，那谁是我的接盖呢？整个社会就混乱，秩序就混乱。十六节很有趣哦，十五、十六、十七，十五、十七都讲骂父母的，那十七呢？十六呢？拐带人口，通常拐带人口是拐带哪一类人口呢？小孩子，对不对？一般最容易拐带的就是小孩子，大人不容易拐带。那十五、十七讲父母，十六是拐带，有没有很清楚？没有接盖之下，对，你都打他了，你都骂他了，父母给打给骂完之后，是不是关系就破裂了？对不对？可能你就逃跑离开家庭了，结果就被拐带了。对，所以事情讲得很清楚，一个。权柄该有的尊重，权柄该有的那一个身份，当然也是有一种责任存在。那这个就牵涉到我们跟权柄怎么互动，我们怎么去思考。沿着前面发展的线索来讲，释放奴仆奴婢，它是一个很深感恩的思考。有没有办法去用感恩的思考代替受伤的思考？前面那个奴仆在主人家里六年，六年都没有受伤吗？有没有可能啊？六年主人都没有伤害过他吗？没有骂过他吗？没有责备过他吗？没有误会过他吗？没有让他没面子过吗？应该六年里面一定发生过这些事情啊，对啊，那为什么他最后还说耳朵在这里呢？请盯我的耳朵呢？对，所以原来受伤一定有的。我是思想哪一个部分？父母带我们教导我们的时候，他们有没有造成我们的受伤呢？我想一定有的。没有一对父母是完美的。对，那他只是他爷爷奶奶的翻版而已，是不是？那他小时候也有他小时候的艰难。当我这样去想的时候，我会不会从受伤片段跳出来变成感恩片段，对吧？我就不会去到骂他了，我就不会去到打他了。所以他不是因为恐惧我就不骂不打父母，他是一种思维的改变，他是一种感恩的学习，去看 看整个事情的发展。这是第二大段，里面讲到惩罚杀人者的整个条例，可是很特别的加了父母这一个部分在我们里面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处理是我自己里面的怨气，我里面的伤害，这个东西不处理呢，它会产生不打也会骂父母的。对，那如果不处理呢，东西会延续到在下一代。我虽然没有立刻被祭祀，可是呢，我跟我父母的关系就死了，对不对？我跟我父母关系死呢，他带动呢，以后呢，我跟我儿女的关系也死了。所以原来好像我没有被祭祀，事实上他也死了，他会继续一代传一代。传下去，很多的这些苦毒，很多这个东西会生根生下去的。接下来就讲得很细咯，有惩罚伤人的，怎么伤那个条例，如果他受伤了还可以行走，你只需要赔生活费跟医药费，受伤了不能够行走，你要可能 以命还命。如果那个人是奴仆，处理方法要怎么样，奴仆如果打他没有立刻死，你立刻受刑，奴仆隔两天才死，而你就没事了。他讲的蛮有趣的，很急的慢慢研究。所以打人不要打他立刻死，等两天就要死呢，可能你就没事了。他讲的很细，如果那个是怀孕的孕妇，流产了又怎么样？对，流产没有受伤，只是流产，你该赔什么？如果流产又受伤，你就要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是不是？那个东西刚才到底它是报复原则吗？我们用今天用这个东西，觉得圣经也这样说的啊。我们是采取报复的态度的，我要这样对付你。圣经思考不是这样，圣经的思考是我写下来，免得对方因为太太流产了，他就很生气，把你打死了。如果你打伤的流产的你要赔偿，没错。可是如果你打伤那个太太的一只眼睛，对方只能够挖你一只眼睛。所以圣经是用一个保护原则，它不是那个报酬原则。听得懂吗？对啊，保护原则。因为在古代的社会，报酬打起来才不会那么冷静。对不对？你伤我一只手，我会说，看你伤我左手的第一个手指大拇指前面的指甲不断了，所以我会也打断你的指甲，不会那么客观的，对啊，报仇的时候一定会过分的，是不是？行暴力一定会过分的，对，情绪来的时候一定失控的，所以圣经在这边是用一种保护原则，它不是报仇原则。你伤害了别人什么东西，别人只能够要求你还什么东西，不能够行义过分。好像我们去报仇啊，就好说啊，我责备一些人的时候，我很有道理啊，可是我不能行义过分。所以经文的处理，他在还有后面就讲到牲畜的问题咯，牛撞死人还有没有撞死人，对不对？牛撞死人又分开，这个牛是有没有犯罪记录，对不对？他是有犯罪记录的牛，还是他是第一期初犯的牛？都蛮仔细的，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段经文它值得我们想得很深入，然后应用在我们跟人的互动。我牧养一个组员，这个组员他是第一次犯这个错，还是他是累积犯这个错？对啊，我牧养我照顾我的孩子，那如果他重复出现这个东西，我有责任去跟他讲哦，我有责任去跟这个组员去讲，他生命里面重复出现这些问题哦，对啊，不一定是责备，可能是跟他说这个模式在你里面出现很多次，我可以怎么帮你呢？我可以怎么帮你呢？因为同一个模式它已经成型在我们里面了，没有别人提我不会改的，我不会改的。那动物为什么有前科，或是动物撞死人必须要杀呢？因为它嗜血， 动物一旦碰到血就不能流，因为它里面的凶性就会出来了，对吧？所以牛如果撞死人的话一定要杀，一定要杀，而且那个肉也不能吃，也不能吃，对吧？这是圣经里面蛮多很值得我们去想的做事为人的原则，我们成长的整个原则，什么叫公义，什么叫自由，对啊，全部都在一种很深的我在感恩之下学承担责任，我在感恩之下你要我赔偿我就赔偿，我在感恩之下本来自由的我都愿意服在神里的律例典章之下，对啊，我甘心做奴仆，做人如果总要选择做奴仆的话，我就选择做神的奴仆，因为神是最好的神，神是让我最自由的神，对吧？他成全我，所以耶稣说他是主人，我们是仆人，能够做永生神的奴仆是不是我们最大的祝福，对吧？神又说原来你不只是奴仆，我要提升你的地位，成为儿女，成为儿女，所以奴仆是让我们了解原来我是很低的，作为一个人我生命里面本来就是为奴的，是神救赎我，所以我甘心乐意服侍他，成为神的奴仆，以他为我的主人。所以整个经文走下来的时候，他讲到一种真正的自由，最后的自由是我的心自不自由，我的心懂得感恩，他会自由，他会自由，他会带来一种很自动责任的承担，对，他就成为成熟又有自由的人，他成为一个明白什么叫公义，因为在我里面一点公义都没有，只有神有，所以我唯有服在神的下面，明白什么叫承担，明白什么叫责任，明白什么叫爱里面的一个舍己，爱里面的一个自由，这个做奴仆的甘愿为了他的妻子儿女留在主人那边，一方面是感恩，第二方面呢，他是一种承担，对不对？爱里面的承担，我为了我的一家人愿意继续服侍我的主人，对，所以他不断在一种很深的自由里面思考问题，他在一个很大的感恩里面思考问题，那这种自由是不是很大？去到哪里他都是自由人，而且这种自由不是伤害别人的自由，我们有没有自由发脾气呢？有，可是最后我选择什么？我不发脾气，对啊，我表达我的感觉，可是我不发脾气，对啊，那这个东西全部都是在自由跟感恩之下成为成熟的思考，对啊，成为一个神所赐福的生命。那所以这张蛮有趣的，很多细很细很细的点，如果我想一想之后把它应用在我自己的生命，牛也可以应用在自己的生命里面，是不是？我们反正都做牛做马了嘛，很多东西用下来的时候，我觉得那种真正的自由就来了。神在二十章十诫之后就颁布这一个，因为他要整个群体相处里面都生出一批成熟的人，一批成熟的人才能够建造成熟的群体，有真自由的成熟，有感恩的成熟，有愿意委身承担责任的成熟，这个群体才能够走下去。否则只有一个十诫好像规条一样的话，没办法明白成熟的人该成长的路。愿神赐福他的话语。